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阿莫斯书第四章，题目是受警戒不忘恩。当预备迎见神，受警戒不忘恩，当预备迎见神。今天三十二章就是神吩咐摩西所做的一首警戒的歌，也叫警教之歌。这首歌一开头，我们看到前面一大段都是在什么呀，让他们回顾过去所蒙的恩，怎么出埃及，怎么在旷野，神怎么样保护，怎么样看顾，怎么样的引导啊，怎么样的哺育他们，这一切的恩。接下来的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恩典多了，丰富了，那个气飘了，肥壮了，养胖了，结果怎么离弃造他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对照我们自己，用什么，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用什么来回报神的恩神的爱，是什么？是悖逆，是忘恩，是骄傲，是偏斜。所以神怎么不发怒，接下来连续降灾，神发怒，但是最后还是讲到神还有恩典有怜悯，让他们知道除了神以外，此外再没有别神，要认识耶和华，神是为他仆人伸冤的神，所以要听神的话，因为主的话就是生命。在后面讲的，这不是虚空的，不是与你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这意思说，你听和不听，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今天你我也是这样，你不听神的话，你不行主的道，你就死，你的生命就死，你的灵性就死，你就与神隔绝，你就遭灾，你就受到一切的这个的神所啊临到你的一切的祸患。你听主的话，你就是有生命，你蒙福，你能长久，你能在他的爱中那个蒙保守。所以听和不听，这是个生命的问题，是生死祸福的问题。所以求主也让我们知道怎么选择，让我们这一章，我想的意思就受警教。这章的意思就受警教。对着这边我们看，对着这边就是阿莫斯书第四章。阿莫斯书第四章一个题目就是预备迎见神。这章也是在责备他们，责备什么？责备撒玛利亚，他们是怎么样的得罪神，拜金牛犊，拜偶像，心偏斜，虚假和释放。接下来呢，神以五种重灾临到他们，所以你看提了五次，每一次都说他们你们仍不归向神，每一次都是仍不归向神，一共说了五次，最后就说你们当预备迎见神。迎见什么？是迎见神的审判，还是迎见神的笑脸？所以这章圣经的中心就是我们都要归向神，要迎见神。我们能不能迎见神？那今天对你我来讲，主快来了，主就在眼前，所以我们该怎么样预备迎见神？所以两边相对，受警教与归向神，因为你不归向神也不可能迎见神。受警教与归向神，受教与预备，这边就是受教，那边叫预备。你说怎么叫预备？预备就是痛悔归向神，四面心肠，彻底的倒空罪恶，离弃偶像，这是真正的预备，然后才能够迎接神。所以受警教与归向神，这边受教，那边预备，我们都要预备。可惜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没有这样做，所以神多么伤心，神说你仍不归向我。连着说了五次，五段里面就是五种灾领导。所以神降灾都有一个目的，是让人归向神，不像对有仇敌。神对选民降灾，神是有他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归向神。这个摩西做这个警教的歌的目的也是这样，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能够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也就是听主的话，恐惧战兢的受教。这实在是太要紧了。神他不但是公义凡恶的神，他也是以永远的慈爱来对待他所拣选的子民。 件事让他们悔改。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真正能够悔改。今天是四节的一节，那边十三节正好是十三小段，所以这边四节那边一节，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第一段这边二十节，那边五节，二十节对五节，第一段。恩中堕落，虚假自欺，当听教训，不受教，那你的恩中就堕落，而且虚假自欺，当听教训。好，我们先从阿摩斯这边看，因为这边短，现在请翻过来，这边一至五节，一至五节，先看一到三节，一到三节，这里先知在指责撒玛利亚山上的如巴山的母牛，这是指着以色列家那些个贵妇人怎么样的纵容自己的丈夫欺压百姓，天天的放纵享乐。所以巴山的母牛啊，是指着什么？是指这些个贵妇人。是以前以赛亚第三章也讲到，那些个贵妇人呢，更是作威作福，吃喝玩乐。我们现在看第一节，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听什么？听先知，神借着先知那个审判的话语，所以要听。巴山有这么几个意思，有四个意思。第一是多产的，很丰富啊。是巴山在哪里？在约旦河东的最北部。当然，这就是代表着北国。你是个多产的巴山的母牛主母牛，你是一个享受到神非常的丰富的这么一个贵什么？这些个贵妇人，他恩典就怎么放纵？第二个意思，睡着的，睡着的，所以天天安逸啊，享受啊，淋漓发昏，睡着的。第三是基地，基什么呀？就是受戒基薄的地，不好的地。你看，又是多产的地，又是基薄的地。一天睡觉，一天安逸，一天享乐，当然你的灵里的光洁就变成了基地，就是受落基薄的地。第四个意思就是他们的耻辱，所以实在是这样，你最丰富，最后成为你的耻辱，因为什么？因为这里这第一段主要是形容北国以色列家在恩典中怎么放纵，指责这些个巴山的母牛。是指着这些以色列家庭是高贵的妇人，实际也就指着这些领袖们，说你们当听我的话。什么罪？第一，你们欺压贫寒，压罪穷乏的，压榨穷人，自己好得利啊。为什么欺压？在穷人身上榨取这个什么？这个骨髓呀、啊，榨取。对家主说，就是对自己的丈夫说。所以这一节圣经的说意思是什么？就是纵容自己的丈夫。说什么？拿酒来，我们喝吧。可能没有这些个贵夫人呐、啊，这些个放纵的妇人，这个丈夫也不会这么胆大欺压、剥削、压碎了穷乏人。而他们呢，随己利己，拿来喝酒，放纵享受。所以第二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祭邪的神。”这个在约瑟亚记二十四章连着讲。神说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圣经界有的时候也讲神，我是以色列的圣者，是圣者。所以神不能够容忍这样的放纵，这样的欺压，这样的欺压贫寒。就说了，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勾去，用鱼钩将你们鱼胸的勾去。这就指着日子将到，亚述大王要来。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些个亚述大王他们掳掠这个囚犯的时候，掳掠这些被俘的人就是用钩子，对呀、啊、神兴起来的钩子，就是仇敌无情的把你勾走，给你勾走，好像亲野兽一样，用钩子把你一生的都勾走。意思说你有罪，你难逃神的刑罚。所以灾难就要来到了，还在放纵，还在饮酒，纵容自己的丈夫。所以底下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进，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门这个地点实际就是亚述的一个地 替您。就指着你的悲惨的命运，你将要被掳将来到，你们个人别从破口直往前行，因为仇敌破门而入。其实这个破口也指的里面的破口，什么破口？恩中丧纵，最终享乐，欺压贫寒，贪婪贼己，损人利己，这就是破口。你心中有破口，仇敌一定来，仇敌破门而入就成了你的破口，实际是因为你里面有破口。你住在撒玛利亚的山，你成了巴山的肥牛，这么享受，还怎么样？还不知道感恩，在恩典中堕落。所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借着先知来宣告他们的对他们的责备。底下第四节、第五节是指责他们虚假的侍奉，一味的宠邪，这是拜偶像、拜金牛犊。以色列人呐、两个认，什么叫认呢？任凭，就是神知道你一定要这样做，就任凭你们，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犯什么罪？拜金牛犊，拜金牛犊去犯罪。现在有人说，哎，世界怕什么的？反正我主也要。你这个手抓主，你那个手抓的是金牛犊；你这个手侍奉神，那个手你是拜金牛犊；你这个手是你在敬拜神，你那个手在做什么呢？爱世界。也抓钱财，所以说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深罪过。因为前面讲到了，和家属说的一切的罪都在基甲。本来基甲是他们自己立王的地方，以后基甲又成了金牛族的中心，犯罪啊，加重自己的罪过。这意思说，在伯特利拜金牛族还不够，还跑到基甲也拜金牛族，所以加重罪恶。而且你每天早上献上你的祭物，又有什么用呢？意思说没有用啊，任凭你这样的虚假的侍奉。每天早晨起得早去敬拜，实际心里有假神，献上你的祭物，每三天就放上你的身份第一，好一个热心呐、实际是虚假的，神都看见。第五天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这个根据利未记第七章告诉我们，献感谢祭是可以献有教的，所以他们按着经文，按着律例，按照律法去做，圣经说怎样我们就怎样，我们要献感谢祭，而且把感谢祭宣传报告给众人，这什么意思？唯恐人家不知道，你看我多热心。感谢祭应该是隐藏的，因为感谢祭是额外的，是在神所定的、所规定的祭物以外，你自己甘心乐意献上的，那你应该隐藏，让神知道，不叫人知道，他可好报告，吹喇叭宣传，这不是法律概念吗？假冒伪善有祸了，宣传给做的给众人，因为就是你们所喜爱的，也就是说你这样做是神所憎恶的，你喜爱，神可不喜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看多么虚假。所以在这一小段里一到五节，我们可以看看一共有多少罪。第一，欺压贫寒；第二，放纵享乐，喝酒啊，使劲喝酒，结果我们是被掳。第三就是一味的宠邪，拜金牛犊，到伯特利犯罪，到基甲加上罪恶。第四就是虚假的奉献，虚假的每早晨去献祭，每三天就奉上十分之一。第五是什么呀？夸耀显露，我这甘心祭我得报告，得宣传。所以有钱的人呢，最好你们每礼拜都报告，我有几张支票，我支票是个大支票。虚假又加上夸张，这不是说，所以以色列人你们要听啊，巴山的母牛啊，你们要听啊，听神的什么？快快悔改，听的意思就是悔改，因为神审判来到了。所以一节到五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外面没有，心里也有欺压人，他穷我就欺压他，在他身上赚利取利榨取利榨油，他老实我就多欺负他一点，你多给我干活我就可以享受，那么就对家主就纵容自己的丈夫，拿酒来我们就喝吧喝吧，明天就要死了也不管，今天就喝吧，结果是仇敌来就勾着把你勾住，让你被掳。所以我们真是要警醒，我们真不能在恩典中放纵。那对着这边我们接着看，每四节对那么一节，所以这边要二十节， 每四节就一点，我们接着看一到四。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摩西在呼吁，摩西今天是受命，是神告诉他，你要写一个个，你在临终之前你要写个个。摩西没有马马虎虎，你看看写的好长啊，写的非常深刻，真是代表神，把神的心意、神的叹息、神对以色列的要求、神的责备、神的审判都写得更清楚。诸天呐、啊、要侧耳，愿地啊也要听，所以天地都要听神的话。我们呢，我们人常啊不听神的话，万有都在受教，都顺服，都听话。所以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如要凌厉如雨，我的言语要低如露，低落如露。所以主的话，我们要知道，摩西的话是主的话，主的话像雨露，像甘霖，好像细雨降在嫩草上，我们甘霖降在菜树中。所以我们要渴慕，如果你没有雨露，没有甘霖，我们就干旱。你还有什么菜树？你还有什么果子？你还有什么庄稼？所以主的话就是雨露，就是甘霖，是及时雨，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但是我们要渴慕，你不渴慕，你根本不要，你不渴慕也临不到你。所以是要听，要留心听，要渴慕。第三点，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摩西一开头就宣告神的名，因为神的名是代表神的属性，他是那自由拥有的，他的名耶和华，他有重点，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神什么时候向摩西曾经宣告他的名呢？出埃及第三章。什么时候呢？出埃及第34章，神多次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神宣告他的名。所以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他是蛮有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发恶的神。所以我们认识他，要认识他，你要知道他的名，而且要将他的大德，就是他的伟大，他的那个伟大要归于我们的神，要归于神，就认识他的伟大，要承认认同他的那个伟大，归于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为什么说他是磐石？是诗篇里常常称耶和华就是磐石。磐石的意思永远不改变，磐石的意思是永远牢固的、可靠的。所以以赛亚说耶和华是我永久的磐石，他是万古的磐石，永不动摇的，所以你信得过的，我们可以常来信赖他的。他的作为完全，他的救恩是完全的，他的作为是完全的，就是说他能够，他有能力救我们到底。完全的意思，能够救我们到底。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无伪的这位神，把神的属性都说出来了，没有一件事不是公平的。他就是公平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是诚实的神，是没有虚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是要认识神，你从摩西的律法里认识神，从摩西的讲话里认识神。那我们今天要这样的称颂神，也这样的认识神，两边相对，这个四节正节正在那边。这边一开头，当听教训，摩西要开始教训百姓。那边是当听指责，你巴山的母牛你要听，这边诸天远地都要听，你要听。所以在恩典中要战兢的听你。以色列不是在恩典中吗？一站站的走过来，现在已经到达了最后一站，就要过约旦河了。恩中战兢听命。对着那边是以色列，为什么形容是巴山的母牛？就是恩中放纵堕落，放纵堕落啊，不听啊，根本不听。这边你听主道，你可听主道蒙恩。要渴，为什么加个渴呀？因为它是雨露，它是甘霖，它是细雨。所以以赛亚44章也告诉我们，他要将水浇灌，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将他的河浇灌给口渴的人。你要渴，渴听主道蒙恩，那么是背弃主道受责。所以神要 上。这边是神是公义成神的神，那边却是欺压贫寒，违背了神的公义和成神。这边宣告神的名，摩西一开头宣告神的名，是要高举神的名，认识神的名，那边却是羞辱了神的名。你这样的作威作福，你这样的欺压贫寒，自己放纵喝酒，不是羞辱神的名吗？神的名印着他大大受羞辱。那边提到是损人利己的享乐，榨取名脂名膏啊，自己享乐，放纵喝酒吧，放纵喝酒，对着这边就是完全不认识神，根本不认识神，一个认识神的不会这样。所以这边是放纵喝酒，对着这边就是不公不义。一个人放纵喝酒就没有公义了，因为他活在肉体情欲里面，活在这个放纵享乐里面，哪里怀还有公义有公平呢？所以不公不义，不公不义。这就是第一小段，我们现在看五到八。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使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儿女。这指着谁说？就指以色列。那你们认识你们的内心的光点是什么？是乖僻，是弯曲。乖僻什么意思？不敬神的话，弯曲呢还要找理由，还要乖巧得很，不行正直的路，诡诈，向神里行事诡诈，乖僻弯曲，也就是不专一的来爱他，也不专一的来听他的话，三心两意的光景。向他行事邪僻，为什么行事邪僻啊？拜偶像，心中暗暗的还在拜偶像，偷偷的还在拜偶像，行事邪僻。所以你有这个弊病，就不是神的儿女，这是个弊病。这个弊病还不但是个人，是个民族，整个民族有这个弊病。所以愚昧无知的民呐、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所以我想这张圣经就一个怎么样回报神，神这么大的恩典，后面呢很大一段里面就提到神的恩爱、眷顾、保守、引导，在旷野怎么样给他们一切的一切。难道你这群愚昧又无知的民呐、啊，你就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你忘记了你在埃及为奴，想买赎你，还用羔羊把我们买赎，主耶稣舍命来买赎我们。所以哥林多前书啊，第几章啊，第六章最后说，你们是受重价所买来的，所以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他怎么买的？什么价？重价，舍命流血的价，将你买来的。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要追求根本，不要忘本。我们四肢百体，神创造我们，他还要建立我们。他怎么建立？用他的话，借着摩西，借着仆人先知来建立你。你下面了，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所以恩典要代代相传，要明白，要追想神的作为，古时的事，你哪怕没有亲眼看见，至少你的父辈亲眼看见。难道你没有亲耳听见吗？难道一点不知道吗？要追想，要追想。我们常常不，所以多读圣经就是追想。你追想，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也追想我们个人的历史，教会的历史，要追想啊，都不追想，是吧？特别告诉你。第八节，至高者将这些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就是神的拣选，在全世界列国列邦当中，唯独特别拣选了以色列，借着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了万民的疆界。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哪里？世界的中心，地球的中心，叫中东啊，中东的中心，就全世界的中心。这一切一切的恩典，难道你都忘记了吗？我们两边相对，这五节到八节，我们看一下，这五节到八节应该怎么想神的恩典？那便是难逃刑罚，你这么放纵，所以神说我用钩子来勾你，你难逃刑罚。这边就因为什么？因为乖僻弯曲啊。所以诗篇里说，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你又乖僻又弯曲，所以对待那边你一定被勾住。难逃刑罚，难逃。 面对神说我指着我的圣洁启示，就你要认识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不能够容忍你这么放纵，怎么样欺压贫寒自己喝酒。对待这边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你乖僻弯曲，你行事洁癖有这个弊病，那么神就要惩罚你，你就不是他的儿女，神就不承认你是他的儿女。这边因为无知，那边是不知受教，同样的意思。所以神要说我要勾你，神兴起勾子来勾住你，使你受罚。愚昧无知啊，愚昧无知，所以愚昧无知的一定都挨打，都挨打，不打醒不过来。所以我们常常也很多地方受到一些挫折，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受教，不再愚昧无知。那边必被勾去，对着这个为什么不知报恩？这边就是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的报答耶和华吗？用什么来回应神？用什么来报答神？叫做不知报恩。所以对着那边就是必被勾去。我们曾经也被他勾过，现在主给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可要恐惧战惊，可要报恩。这边是刑事邪僻，那边就审判树林，审判一定很快来到。这个什么呀，有一天这个你们要从破口直往前行，就你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到亚述去审判树林。这个神建造神建立，那边是必须经历拆毁。是神建造我们，神要建立我们，但是里面罪恶太大，里面恶根基，里面带偶像，所以神要先拆毁。所以破口直入啊，仇敌就来把你掳去了，一直到他门口。所以两边相对，当追想神的作为，追想古时之日上古年间就追想神的作为，怎么过的红海，怎么出的埃及，怎么过的约旦河，怎么经历神一切的大作为，追想神作为，对到那边去忘记神，终被掳，根本不追想什么是恩典呢、啊、老早把它忘了一遍，我得意，我竟然吃不开什么神的作为，老早忘记。所以两边相对，一面应当追念神恩，那边是辜负神恩，可千万不要辜负神的恩典，多大的恩也想不起来，就这是犯罪作恶。给我们再看九到十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你看神把雅各当作他的份，当作他的产业，但是呢回过来转过来说，我们有没有把神当作我的份和我的产业呢？诗篇第十六篇，大卫就是如此。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是我的产业，神把我们当作他的份，他的产业，我们却不把他当作我们的份，我们的产业。神对我们的爱，对他所选择的人这么爱，爱到一个程度，宝贝。在英文里多次在旧约说产业是什么，就翻译因为成了一个是我的宝贝，神拿我们当他的宝贝，你却不拿他当宝贝。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旷野怎么走过来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又是火蛇又是蝎子，你怎么走过来的？还是神把你宝宝把你怀揣呀、啊、四面的环绕你。虽然旷野有野兽，野兽不是魔鬼吼叫的狮子，撒旦的权势吗？这么厉害的权势，又是巴山王鄂，又是亚玛力王西红，又是迦南诸族，怎么神说我旷野我环绕你，我看过你，我保护你，而且保护眼中的同人，又如鹰角中巢，我在春野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又训练你，教你走路，教你飞，多大恩典。所以神是一个智慧的神，他是不是怎么教导？好像母亲呢、啊、教导孩子学走路，好像老鹰啊教导雏鹰，让你学飞，但是还要接取你，背在两翼之上，活活把你背过来的。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意思说根本和外邦神毫无关系，哪个外邦神救过你？哪个外邦神给过你什么好处？不都是什么？都是耶和华，没有外邦神与他同在， 这几节圣经不是回顾神的恩爱吗？雅杯相对，本为神的产业，那面却是面临亡国的辱。那面的第三节是怎么样？神说我把你掳去，把你掳去，你本来是神的产业，结果面临亡国被掳。所以这边就提醒不忘神恩，为什么神的神在重申这些事情？就提醒你不要忘记神的恩典。那面是恩中忘恩被盗，忘恩被盗。这边是蒙看顾蒙保护啊，神说我思维的烦恼你，我看顾你，我保护你，好像母亲一样不错眼珠子这么盯着你，过马路还要牵着你，拉着你的手，对着那面去，有破口被交敌，你里面有破口就会被交出去，这面是我保护你，那面上去我把你交出去，交给谁呀？交给亚述，因为你有破口，有破口。什么是破口？你看看对着这个外邦神，外邦神就是破口，这个告诉你并无外邦神和他同在，就提醒你外邦神并没有救你，也没有拉你，也没有看顾你，也没有保护你，你确实特别的对抗到特别轻。这边就是因为有破口，就是有外邦神。这边是神独自引导，那边呢被神离弃，不任凭仇敌来攻击你，结果就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神说心中有破口就忘记神的恩典。什么是破口？忘恩负义，这么大的恩典从来不数算啊！一到赞美会没有话讲，你看从来也不讲不做见证，没有啊？为什么忘恩呢？健忘啊，把神的恩典忘记，不会数算，老是做哑巴，对着那边你就是个破口，在心里就是有破口，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第13-16，对第四节，耶和华使他称家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的最好的绵羊、最好的山羊，还有上好的麦子和葡萄汁酿的酒，你看样样丰盛。像我们来到美国，哪样缺乏？要什么有什么，没有一样不丰富。像我们这里，我们的库里什么都是满满的，满满的。所以多一点留给人。恩典这样的丰富，足享丰富。先说呀，被神高举，又要使他称下地的高处。这个话在生命记，我们最近读的生命记28章也讲，先说你听从我的命令的话，我就让你站居首不居尾，我把你高举在万民之上。这里不是吗？耶和华使他称下地的高处，就是被神高举。对着那边是什么？自卑自贱，一点不看重神的恩典。那边是第四点，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那不自卑自贱吗？离弃神，不到耶路撒冷敬拜神，跑到伯特利去犯罪，自卑自贱。那边是被神高举，不失神的抬举。这边是足享丰盛，简直没有办法形容了。吃蜜、吃油、吃土产、吃奶油、吃羊羔、吃好肉、吃喝葡萄酒，样样都丰富，足享丰盛。对那面却是偏斜堕落，跑到基甲加添罪恶，也叫偏斜堕落。所以万万的不应该呀！为什么这么偏爱偶像，这么偏斜？所以两边相对。接着我们还没看完呢，就15节以后就恩中放纵了。比你这么丰富，蛋这个蛋就不好了。15节大家看，我们这段还没看完呢，应该到16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七窍奔跑，像肥牛足一样，能够动了，能够跳了，长得胖了，样样丰足了，就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瞧不起了。瞧不起了，觉得这个信仰要多加点别的才对，自己理论高了，了不起了，恩典多了，就放纵了，就轻看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不是有的吗？穷学生念了大学了，嫌母亲丑，轻看瞧不起， 别到我们学校门口来接我，一个小女孩子不是这样吗？为什么？妈妈长得丑啊，慢慢的虚荣也来了。你要接我，你远点接我，你别到门口，让人瞅着你一脸的麻子，不好看。你轻看谁呀？轻看就你的磐石。十六节，去敬拜别神，初中神的愤恨，心可重的是惹了他的怒气，就不怪神发脾气。就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发怒啊？是该发怒吗？你这么的轻看，你这么的偏斜，斜到哪里去了？去找别人，不要自己的丈夫，去另有别人，另有所爱，神不发怒吗？神是忌邪的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恩重放纵，那边是一味的宠邪，又拜金牛犊，又拜巴力，一味的宠邪。所以两边相对，恩典越多，那么加添罪过。我们可别啊，恩典越多，你越不知足，还给点东西还嫌少呢，或者是连个感谢都没有，连个喜笑都没有，连个快乐的感觉都没有，让人看得出来，还赔该给你似的。所以我们有些个老大姐非常感恩，有一点东西在那摇，感谢主，感谢主，有的。给你一点那个感恩那个谢谢都没有，没有，那你这灵性是多了，所以恩典越多，对待那么加添加增罪过，我们可别到这个地步。这个是轻弃磐石，对待那么另有所爱。为什么轻弃磐石？你个心里面偏了，你另有所爱。这边是敬拜别神惹神怒。对着那边就虚假自欺，神检查，神都看见，你怎么每天早上你献什么祭啊？啊，你又献什么感谢祭啊？每三天你献有这样的感谢祭，上帝说你白献，虚假的献祭，所以神检查，那边是神发怒，这边神检查，神检查，神都看见，所以神说任凭你，任凭你这样的，这就到十六节，我们接着再看十七到二十。十七到二十，这那么就第五节了。说祭祀的是什么呢？你祭祀的白天，你祭祀什么？是鬼魔。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什么叫鬼魔？请大家看一下《历代下》十一章，《代下》十一章的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赦免金牛犊，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为什么献祭。十五节，请大家一起念啊！代下十一章十五节，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祀，这就是他干的事。为什么说行可憎啊？所以以后南北国分裂以后就这样，他在造金牛犊设立祭祀，为谁？为丘坛？为鬼魔？拜金牛犊就是拜鬼魔，这个在利未记也讲到。利未记十七章第七节，你在祭祀鬼魔，为什么神说你要在神选择的地方献祭，你不要随便献祭，献的是给鬼魔，并非真神，乃是初不认识的神。所以我们心中有偶像啊，你的里面你小心邪灵的事，邪灵引诱你，鬼魔拜鬼魔，乃是初不认识神，是近来新兴的神，时髦的，现在又来个东方闪电，又来个女基督，又来个第四位基督，什么花样都有，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根本都不知不认识的人，你轻忽生理的磐石，我们是从这一块永久的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所生的，你轻忽忘记产你的人，以后啊，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所以神就掩面到二十节为止。所以神掩面什么意思？就是神发怒。神掩面什么意思？神气绝，神把你扔一边去，就怪不得灵性不好啊，祷告读经都没有味道。神说我掩面，神掩面我们就要悔改，神掩面我们就要检查自己，神掩面我们就要自省，不要还怪东怪西，都人家都不好，张三李四都不对，就你好，不能这样怪。所以我们看这一段两边相对， 是鬼魔，那位就是虚假献祭，画等号，虚假的献祭。上帝说你拜什么呀？表面拿本圣经上礼拜堂，你这既是鬼魔，因为你心中是世界，跑到礼拜堂还传销，有啊，有这样的，还大家商量，偷偷的商量，多少钱呢？多少钱呢？你赚多少啊？你介绍谁呀？我介绍谁呀？还在搞传销，是不是？既是鬼魔，那那是虚假献祭，所以那边神任凭，这边神掩面，是两边相对呀、啊。一面神掩面，一面神任凭。任凭什么意思？你愿意拜，你去拜去吧，让你拜这个够，让你苦透，让你枯干。有人呢，倒没有拜什么金钱，他拜一种理论，拜一种学问，拜一种知识，没完没了。他以为这就是他的神，这就能够救他。这一套也不能救你，因为你离开了生命。所以两边相对，极乖僻的族类。对着你们是行自己喜爱的，你不过行的是自己喜爱，不是神喜爱，神是憎恶的。这边是心无诚实，那边就是夸耀在人前，夸耀在人前，把甘心地啊报告传什么传达传播，那你们大家都知道，宣传报告，耶稣在马太第六章不是讲吗？法律善人行善也唯恐不人家不知，故意叫人知道。对了，耶稣就这么说的，三个故意：进食故意让知道，祷告故意让人知道，行善也故意让知道。所以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什么赏赐啊？报应。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呀？左手不知道，右手知道。我们今天要让我们暗中的父查看，我们暗中的父必然报答我们，千万不要见。夸耀在人前，对着这个就心无诚实，两边相对。这边是既是鬼魔，神要掩面，所以神掩面是有原因的。你拜了半天，你拜的是鬼魔，神掩面。那边是任献感谢祭，神憎恶。任你去献感谢祭，你想感谢哪？感什么呀？所以神是憎恶的。这就是第一段啊，我们看这第一段。摩西一面真是呼天唤地啊，叫大家听数算神的恩典，神的保护，神的眷顾，神的恩爱。接着你用什么来报答神？就见着离弃神，就见着轻看生他的磐石。所以难怪神掩面，对着那面就是神惩罚，刑罚就来到。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21节到52节，那么6节到13节，当深受警教，预备迎见神。深受警教也就是要归向神，归向神。所以那边你就要预备迎见神。为什么不预备迎见神？因为不肯归向神。所以这边深受警教，那边叫归向神，然后才能预备迎见神。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从这边看起，第6节开始，阿摩斯书第4章，大家看6到13。6到13很清楚，有5小段，就是连着降5个灾，可以说连降5个重灾，但是他们仍不归向神，仍不归向神。你说神的心多么的伤心，神降灾的目的是让你归向神，这叫刚硬到底了，刚硬到这个程度仍不归向神。我们先看第6节，我使他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神。第一个灾就是饥荒，牙齿不干净啊，没得吃。我们知道闹饥荒的在阿摩斯书8章11节，本卷书8章11节提到，是吧？他们饥饿非无饼，干渴非无水，乃行我不听耶和华的话，是不听神的话就闹饥荒。所以神降饥荒不是没有原因的，不听啊，天天拿本圣经还是不听，天天读言而不听，读是读，写是写，就是里面没有真听，没有真的接受，那么闹饥荒。闹饥荒什么叫闹饥荒？闹饥荒就修建完全封闭，闹饥荒就灵里毫无所得，闹饥荒是主的话一句都没有领到你，闹饥荒是兄弟一句也看不懂，整个封闭了。闹饥荒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说过在前3个月 我就是雨停止。收获前三个月最要紧是需要雨，但是怎么样，没有雨，谁说我不降雨？这是第二个灾，第二个灾什么灾啊？干旱之灾，没有水喝，没有雨不就没有水喝吗？我降雨在这层，不降雨在那层，这块田有雨，那块田就没雨，为什么呀？你不敬畏神就没有雨，你敬拜神你就没有雨，你不听吗？没有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个城的人凑到一个城，凑到一个城去找水喝，却喝不足。为什么喝不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了，你如果喝这个水，你还要渴，你还要渴，还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永远不渴。你到底喝什么水？是啊，世上水喝了还要再渴，就说明我们要喝生命的活水，你才永远永远不渴，永远不渴。找来找去找不到水喝，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这干渴是两个意思，不但是外面干渴，心灵里的干渴，你找不到活水，找不到活水，因为不到空。没有满处挖沟，是见不到活水。这是第二个灾，仍不归向我。第三个灾，旱风梅懒虫害，旱风梅懒还加虫害。第九节，我以旱风梅懒攻击你，你们园中许多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开花也开不了了。这个茧虫这么厉害，那所有的果木树都没有，菜树也没有，那你吃什么？这是耶和华说的，被茧虫所害，旱风没了，所以林里光点人家一天刮那个热风啊，你里面有枯干呐、啊，又这个没了呐、啊，而且虫害都来了，让你里面绿的青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部都被糟蹋光，被糟蹋光，但是能不归向神。第四，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埃及呀、啊，埃及法老不敢什么。不敢放人，所以所有的牲畜都遭到瘟疫，用刀杀戮你们的上邻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的尸首臭气扑鼻，仍不归向我。瘟疫加刀剑，还是不归向神。这么厉害的灾，那圣经上很多地方讲瘟疫的灾都是有原因的。你心偏邪遭瘟疫，你不信的恶心，你不听神的话，你遭恶心，你遭瘟疫。不听神的话，闹可拉党，最后也是遭瘟疫。所以还不归向神，这是第四了。第五个灾，就是我请赴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请赴所多玛厄玛拉一样。为什么如同啊？就因为他们里面所犯的罪跟所多玛厄玛拉没有两样，所以我请赴你们的诚。可能有些诚就像所多玛厄玛拉一样，被火烧毁，烧毁成了废墟，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有些仅仅得救，像罗德就火中抽出一根柴，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还不归向神。这是耶和华说的，连降五个重灾都不归向神，你是不是心里高兴到什么程度？所以十二节，神在叹息，神在呼吁以色列呀，我必向你如此行，意思是我一定得降灾，我就要降灾。降灾的目的我们要知道，逼他们悔改，逼他们归向神。以色列啊，两次呼吁，以色列啊，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既然这样的降灾，目的让你归向神，你现在该预备了，你要预备啊。你说什么叫预备？行动起来，而不是听而不行，闻而不见，无动于衷。你要真正的行动，这就是预备。我们常常一天唱，我们常常唱这个，你当预备迎接，你先预备了没有？怎么叫预备？你要穿上光明的洁白的细麻衣，你要圣徒的义行，你要行义，你别在行恶，还在恨人，你要以善胜恶，那才行。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最后一点是称颂这个至高的神。阿莫斯书有几段呢？特别称颂神，这里是一节，还有五章的八九节，五章的八九节也在称颂神，最后到了九章，最后也是在称颂神，所以我们要称颂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认识神公义的作为的人，他会称颂神。 你看最后一点，那创生创山造风，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众山都是他所创造，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出到城外，你看见山，你就看见这位神多么伟大，你的工艺如同高山呢，好像高不可攀的，我们的仰眼看的大山的高山众山的山岭，神创造，他造风，风是神的使者，万有为神效力，风都为神效力，没有这个东风啊，红海不会干的、啊。所以神造风，将心意指示人，就是底下一句，就是神不但创造万有，他还启示。这个指示是启示，你看英文是启示，他把他的心意他启示给人，叫人明白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倒不是糊里糊涂就是一个人，他创造万物，他把他的心意启示人，他使晨光变为幽暗，什么叫晨光变为幽暗？不听神的话，你本来有晨光，晨光就是黎明的光，你不走一人的路，晨光都变成黑暗，你走一人的路啊，结果呢，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是真言书第四章啊，我们要走一人的路，你不走一人的路，晨光变为幽暗。那是生命第二十八章啊，二十八章也提到，所以我们要行什么路？你拣选什么？你不看重主的话，你里面没有晨光，没有晨光，所以结果呢？结果就变成了黑暗了。脚踏在地之高处的，这就是这一位，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神。这两个你要连着来读。这位神是什么神？这位神是什么神？他是脚踏在地之高处的神。他创架在地的高处，表明他是掌管全地的神，主宰一切的神。你要认识这位神，他高过一切的高处。所以有人在秋坛献祭，我在高处献祭。秋坛什么意思？就是高处，高处哪里高，我在哪里献祭。上帝脚踏在地的高处，他高过万有。你造巴别塔，他比你要高，还把你的巴别塔给你什么呀？给你破坏，是吧？神一拦阻，你巴别塔就造不成了。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是全能的神，他有万万的军队，他是万军之神，他没有不可能的事。今天要紧的是我们听话归向神，预备迎接神啊！对着这边来，我们看，所以阿玛斯最后是宣告神的名，称颂这个万有的主宰。对着这边来，也就是说，神给谁肯听神的话，谁就认识这位神。你预备迎接的是这样一位神，他住在至高之处，他却是愿意虚心痛悔、谦卑的人同住。现在我们请翻过来，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到二十四，我们现在看啊，二一到二四，接着那边是第六节，第六节，他们以那不称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称为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就是说你拜假神嘛，神说我就把你带到了那个什么，带到那一个啊，信奉虚无之神的国家里面去，让你去遭到他们的怒气，人去拜假神去了。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土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都烧着了。这就表示神愤怒的火要彻底的消灭一切的罪恶。你这么偏斜，神要用他的火要着起来，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击。什么箭？是公义的箭，审判的箭。神的话就是箭嘛，一支支的来向你射来。下面二十四节就是神连降多灾，你看看多少灾？他们必因饥荒，这是第一个灾，消瘦；第二，被炎热苦毒吞灭，这是第二个灾，就是干旱的炎热；第三个灾，我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还有土中腹中的毒气来害他们，毒蛇来咬他们，魔鬼撒旦的权势全部出笼来吞吃你，来咬你。 二十五节以后了，还有刀剑，各样的在攻击他。那目的不是让他们归向神吗？所以两边相对，那边的第六节，那边第六节就开始，神也是降灾，那边就是缺粮，必遭饥荒，缺粮食，那边是遭饥荒缺粮食。那你就看对他现在什么原因了？为什么遭饥荒缺粮食？神说让你牙齿干净，牙齿干净不是吗？你就没得嚼了，你吃饭你就挨饿了，没有饭吃。对着这个拜虚无神，惹神怒，找到原因。我们别不找原因。哎呀，我饥荒，你为什么饥荒？你拜虚无的神，这里面就是荒凉啊，里面荒凉啊，一点粮食没有，牙齿干净啊，那你什么东西也不长，那你没有粮食可吃。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是神连续降灾，那个人不归向神，真的人不归向神。那么也是连续降灾，这个也是连续降灾，这个祸患对在他身上，这个神说我要把祸患对，那就是连续降灾的意思，都对着你身上了。哎呀，怎么又这难受又那难受，祸患对在他身上，对着那边就为逼他们悔改。谁有目的的？神为什么要连降灾？逼你悔改呀、啊，逼你归向神呐、啊，逼他们悔改。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五到二十八，最低七节，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是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不管老少，大家都被灭绝，大家都拜偶像，大家都偏邪，大家都离弃神，所以所有的人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出灭，就是神发怒的意思。被掳啊，分散远方嘛、啊。被掳到天下万邦，但是二七节，神也不容许仇敌过分。你看第七节啊，不是二十七节啊，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谁也不容许这样，你别仇敌你就得意起来，仇敌也以为是他们的能力，不是神的能力，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后来我们知道神就是来这个惩罚仇敌的，所以神一面要罚以色列百姓，神一面还不允许仇敌骄傲夸耀，你还没什么可夸。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施灾罚不降雨，那边的第七点你去看，不降雨就是第二个灾，你走到哪都找不到水喝，没有水，神施灾罚不降雨，因为神的百姓犯罪，那你干渴，不然你还渴偶像，渴人的爱，渴人情，是不是？那你渴得不得了，得不到活水。对在这边，神不能仇敌夸耀，神对仇敌也不能让他夸耀，两边相对。你看看这个二十八节，我的民呐、啊，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这为什么心中没有聪明？对着那边，邻里枯干荒凉啊，没有水呀、啊。这个聪明哪里来的？聪明计谋都是从圣灵而来。以赛亚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主的灵在我身上，他使我有什么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你没有圣灵，你没有计谋，没有聪明，是因为无知啊，就是他犯罪。所以对着那边就是灵里空干荒凉，缺少圣灵，没有圣灵。很多人也是这样，不追求圣灵充满，不活在圣灵里面，不渴慕，那么你枯干吧，你没有聪明。底下再看二九到三十二，最低八节，惟愿他们有智慧。什么叫惟愿？所以我巴不得你们那个渴我的话，你那么有智慧，能够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所以一个人呢，事情的终结，强如事情的起头。传道书也教导我们，要多思念结局。不要不想自己将来，只顾眼前。所以说我巴不得你们有这个聪明，有这个智慧，思念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征战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是的。所以这句你要思念结局，你为什么被卖？为什么被交出去？为什么被人追赶，追得这么惨？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就是说连仇敌自己都承认， 仇敌的磐石不如以色列的磐石，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个他们有时候你要明白这个代名词指着谁，仇敌都不得不承认，哎呀，你们跟着我们这个磐石不行啊，还不如你们自己的磐石，不如啊，不如，为什么不如？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你别以为一样。亚述大王在西西家的时代不是骗以色列百姓吗？啊，叫派遣这西拿基地派遣拉波沙基的骂阵，说我带你们到另一个地方啊，这里也有葡萄园，这里也有橄榄园，你们就在这享受嘛。其实不一样啊，魔鬼撒旦就把你带到另一个葡萄园，我在这里也照样读经祷告啊，不一样。你自己追求，你就是找到了索多玛的葡萄园，你找到了亚述的葡萄园。所以磐石是磐石，基督是磐石，魔鬼撒旦也来一个磐石，他也叫基督，他来个女基督，他来个第四位，你可小心。所以我们不要错想，要分辨，要辨明。俄摩拉田园所生的呀，是索多玛的葡萄啊，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地，这点我们要认识。这是什么意思？它的根就是恶，所以它的果子是苦毒。所以你跟着仇敌走有什么好？跟假先知，这就代表假先知的路可走不得。假先知这一套，他就说他自己是对的，是磐石，是真理，是基要，是信仰，什么信仰啊？他偷天换日啊，他换了个药，他加了个毒品在里面，你就信是真的吗？两边相对，这门药立定万古磐石，那么你叫渴慕生命活水，这门耶稣主是给我们生命活水，为什么找不到水喝？因为你找错了磐石，你找错了水源，源头不对。那个教会，那个官方的教会，他也说他有活水，是真有活水吗？所以我们不要找错了。所以两边相对，神为永久的磐石，对着那边主为生命的活水，他是永久的磐石，那边他是生命的活水。你不找他，你永远是渴的，不能满足你。两边相对，不靠仇敌的磐石，你不要靠仇敌的磐石，对着那边到主前永远不渴。你只有到主前才永远不渴。那边的第八节不是吗？啊，两三个城凑到一起去找水，却喝不足啊！好，可能有点水喝，喝不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生命的那个活水。我们的主是生命的活水，永远不渴。这边是仇恨苦毒，仇敌啊，是仇恨苦毒，所以干旱无水，对着那边就是干旱无水。所以两边相对，伤思想结局。所以穆奇说呀，哎呀，唯愿他们有智慧，能够明白肯思想结局。所以当思想结局，对着那边什么仍不归向神，不肯思想结局，所以仍不归向神。这就是一段。再看33到36，这第九节还讲了他们，这个他们是什么呀？他们就是亚述，他们就是仇敌，就是索多玛那一套。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灰蛇残害的恶毒，你可不能喝错了。你喝他的酒，你就中了这个假先知的当，上了他的当，吃了他的什么他的药了。所以有些人呢、被东方闪电掳去，被摩门教掳去，被各种异端掳去，残害的毒品，这不都是继续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意思说你不听神的话，你就要遭害，你受到这种毒害。他们视角的说，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这里的他们呢，是指着仇敌，你看清楚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呢，他们的酒是毒害，他害人就害己。他们视角的说，深渊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也临到他们身上，比速速来到。以后啊，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了，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不仁后悔。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虽然神管教神刑罚，但是神看见了，哎呀，百姓太软弱了，太可怜了啊，怎么样啊啊，对这个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所以神就开始为他伸冤。谁要伸冤？谁要报复？使仇敌遭灾的日子近了。两边相对， 一面是被敌毒害，那么就当归向神。那么每一次都提到当归向神，怎么样归向神？那就是那边告诉你，旱风雷难虫害来到，神借着这样的灾逼他们归向神。旱风雷难虫害，那边是第三个灾。那边第九节，你看旱风雷难虫害，那就把你一切清的什么这个树那个树，什么树也没有了，结果树都不能结果子。对着这面就是苦透炼尽受教，这边神的儿女苦透炼尽才会受教，所以神才会为他们报应。所以两边相对，神后悔深渊，神说我后悔，我为我的儿女们后悔，为我的仆人后悔，我要为神的仆人深渊，就为子民深渊，就要报复仇敌了。因为本来神把子民交给仇敌的，对着那边仍不归向神，你看还是不归向神。今天我们再看37到49，对那边第十节，可以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鸡生脂油和他们奠酒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够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所以这几节圣经就是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他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神有一天就说了，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向来救你啊，你现在找他去啊，他能够救你吗？这也是一种讽刺的话。那当你遭灾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向来所依靠的磐石能够救你吗？啊，向来吃他的今生的酒油和他奠酒之酒的在哪里呢？意思说你一天拜他，把酒也奠给他啊，把祭牲也给他，酒油也给他，他现在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来帮助你护卫你吗？根本不可能的，是不是？你拜了半天他，真正你求他的时候，他不能救你，他不能救你，所以说他可以兴起来帮助你啊，护卫你们呢、啊。所以底下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没有人能救你啊，唯有我耶和华，我是神呐、啊，只有我能够救你。这就是神借着摩西告诉百姓，你不要再上当了，你不要以为别神这些神能够救你，你将他献了半天酒，你献了半天祭，献了半天酒，他并不能救你。不能救你，我们常常靠人，我们常常靠环境，我们常常以为这个老板、那个总裁、那个后台，靠什么后台也没有用。唯有我耶和华是神，在我以外没有别神。底下一句就更告诉我们认识神的主权：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医治。他撕裂，他要医治；他打伤了，他也缠裹，因为他有能力。他使人死，使人活。你不听神的话，你吃这个禁果你就死了，你悔改归向神你就活了。所以神有主权，所以在以赛亚书45章第7节也同样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就是让我们认识神。以赛亚书45章一共有11次的提到，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大家听我读第7节，以赛亚书45章第7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你看，跟这节圣经很相似。这里不是告诉我们吗？啊，我使人死，我使人活。这里说我造光，我造暗，我是平安，我降灾祸。就是我们认识神的主权。今天关键就是你听不听他的话，你听他的话，他能使黑暗变光明；你不听他的话，他使黑暗。使光明变成什么？变成黑暗，使晨光都变成黑暗，不听他的话了。所以这一切是我耶和华，就是那我们要认识他。神的凭证指着他的永生启示，两边相对，对第十节，对第十节。所以这边你投靠虚假的神，那边神降瘟疫灾，神就要降瘟疫的灾。这个虚假的人嘛，你投靠了半天这样的磐石，他能救你吗？他可以兴起帮助你，能够护卫你吗？根本不能嘛。对着那边就是神就降瘟疫。所以神降瘟疫，什么是瘟疫之灾？瘟疫灾好厉害啊，传染性的呀，瘟疫灾 知道多少呢？因为拜西甲的人呢，以色列人在实行巴利别的诡计，中了巴利别诡计，不就是拜西甲的人吗？吃了祭偶像之物，所以一天就死了24000人。所以我们可不能拜虚无的神。所以这个唯有我是神，那么人不归向神。那么你看，那么第六次提到仍然不归向神，这边神说唯有我是神，两边相对，主外无别神，在主以外哪有别神呢？所以彼得讲道也是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对着那个仍不归向神。好了，六次啊，不，五次啊，神连降五个重灾，他们仍然不归向神。两边相对，这边第四十节啊，不，39-40节就是叫我们认识神的主权。对着那边免遭瘟疫遭践，为什么遭瘟疫遭践？不认识神，神有主权。你别以为仇敌很厉害，仇敌也在神许可之内，神不许可这两个大楼也不会倒，神许可，认识神的主权。神故意领导的世人就是为了警告世人神的主权，免遭遭践瘟疫。好，我们再看11点啊，这边是41-44，那边是11点。我若摸我闪亮的道，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那这几节就是神要报复，毫无情面的来报复仇敌。当神报复了仇敌以后，你看接着43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这里先知这里包括有预言的意思在里面，一面神要报仇，一面也讲到外邦人要和神的百姓一同得蒙同盟救恩。神并不是报复了就不拯救，报复的是不敢悔改的人，报复是那些刚硬的人，哈米基多顿这些万国的来打仗的这些个仇敌。有一天外邦人和神的百姓一同欢呼，这个日子不是大复兴吗？这时候大复兴要来到，有分于大复兴，大复兴要来到，因为他要征服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仇敌，洁净他的地，也可以预表千年国度要来到，整个的地要洁净，救赎他的百姓，选民要进入千年国度，我们教会也要进入千年的国度，是一同欢呼啊，一同欢呼啊，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几节，这几节的意思就什么时候肯归向神，对着这边就转向仇敌施暴，神就要转向仇敌施暴，那么就是你什么时候归向神，神是巴不得怎么归向神，你什么时候归向神，那边是仍然不归向神。你什么时候肯归向神，神说我转向仇敌来施暴，这边是有份大复兴，外邦人呢和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不是有份大复兴，那边神要消灭一切罪恶。那面的第11节不是什么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么的烧灭，索多玛俄摩拉不是被烧毁的吗？烧灭一切的罪恶。所以索多玛俄摩拉也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情欲肉体抵挡神的这些罪恶，烧灭了罪恶，那么就有份大复兴。一面是什么？一面是出离罪恶，好像一根柴呀抽出来一样，就是你要从索多玛和摩拉出来，罗德一家是被拉出来的，出离罪恶，这边一同欢呼。如果你现在还愿意还留恋还喜欢住在索多玛，那你没有份这个欢呼，有份吗？你没有份。如果我们要有份于这个欢呼这个大复兴，那你要出离罪恶，离开索多玛。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被请服仍不会向神，都被请服了还不归向神，所以在这边蒙救赎，神报应敌人，神要救赎百姓而且报应敌人。底还有44节啊，也是在这里面的，摩西亨顿的儿子约书亚就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就是摩西跟约书亚有这个责任警教百姓，警教百姓说给他们听，就让他们受警教，两边相对，接受警教，那么就火中抽出， 你怎么被火中抽出来？你要接受警教。可惜呀、啊，罗德是怎么样？表面听话，勉勉强强出所的嘛，那真是不甘心的。那天使啊，两个天使四只手，是愣把他一家四口人拉出来的，拉出来的。结果罗德人出来了，这个心还没有真的出来。后来还是跟女儿犯索德玛的罪，什么罪啊？乱骨肉的罪。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受教，虽然悲伤的接受警教，那面就是火中抽搐。这边是警教百姓，作为摩西和约书亚警教百姓，那人最终出来。你说警教你的目的是什么？警教百姓的目的不是叫他们从最终出来？索多玛、厄摩拉就代表罪恶，要从最终出来。好，我们再看是这个45到48是第12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话，你看摩西是忠心到底，讲没有讲完，写要写完，又说我今天说警告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循这书上的话。意思不但你们遵循，还要带领儿子孙子子子孙孙谨守遵循。47节，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啊，所以天天转轮子读经，你别以为和你没有关系，要谦卑受教，不是和你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河要得业的地上，必因这日子，必因这事，就是必因什么事，你可留心听，把主的话放在心上，看重他，好像看重你的生命一样，那么你的日子就得以长久，就得蒙保守，美地蒙保守。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们看这几节圣经啊，对着那边是12节，那边是阿摩斯忠心传神言，这边是说完一切的话，要说尽，像保罗一样，保罗对以弗所长老说，凡对你们有益的事，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要说尽，要彻底说完。两边相对，主话是生命，那么就当战兢受教，应当战兢受教。主话是生命啊，那边就是当预备迎见神，这边是警教放心上。警教的话要放在心上，那么你才能够预备迎接神。所以我们没有好好预备，就因为警教的话不大留心，不大注意，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就出去了，反正一年到头老这一套。像我们这个轮子，1年半零9天，准是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你有没有受警教？警教的话放在心上，对着这边你就预备迎接神，神真是让你预备见。两边相对，听命得地长久，听命得地长久，对着那边去，你背命怎能见神？你不听命的话，你背命怎能见神？这边是蒙神保守到底，他是你的生命，你如果留心的话，你蒙保守到底，因为你应这事的日子就得以长久嘛。日子长久什么意思？得蒙保守到底，对着那面就是蒙神指示心意，神把他的心意都告诉人，不告诉我们。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就是49到52，49到52，这个蒙保守到心意，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段，对不起，这是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不是讲吗？他把自己心意指示人，这个是最后一段，是49到52的，要蒙保守到底。谁蒙保守到底？摩西。你别看摩西是犯了错误，不能够过约旦河，但是摩西是蒙保守到底。为什么？因为他死都顺服神的旨意。神说不过河，神说你死，你死在尼泊山，你登山你去看一看而已，就这样。他一生在神面前的功劳，在神面前的忠心是被神纪念的。他虽然有形的属地的迦南美地他没有进，他却进到天上，上到了回到了天上，那永远的迦南美地，他得到神给他的重赏，得蒙保守到底。所以对着那边就蒙神指示心意，两边相对。我们再看看这一段的意思啊。神对摩西说，你上到亚巴陵山中的尼泊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 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弟子在这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一样归他列祖，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这件事神提了再提，就说明对领袖严格呀。要求我们也讲了呀，上帝啊，我就这一次得罪你，怎么至于这么厉害啊？真的，我们常常会这么想，因为你是领袖。摩西服罪孽的刑法，服神的刑法，摩西天天顺服神的旨意，是吧？而且给别人也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训。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是摩西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没有避讳呀，讲到我自己的缺点，别写了。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缺点先掩盖一下，别说了，他写上，他说上，他写的个清清楚楚。这才是真正的摩西呢，这是真的神的仆人呢，两边相对，违命不得进美地，所以违命啊，你就不能进美地。那么神使晨光变黑暗，以色列几百万百姓呢，我们知道啊，有60万，那就是壮丁啊，只有两个人进迦南，还有妇女孩童进迦南。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认识至高神明，神那个至高的神的名我们要认识。这边就是摩西谦卑顺服神旨。摩西为什么谦卑顺服神旨？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的旨意尽美尽善，他知道神有神的美意。所以摩西不进迦南，这里是神的美意，你别以为就是惩罚，除了惩罚以外还有神尽美的意思，神要保守摩西到底，免得成为以色列的偶像。谦卑顺服神旨，这边就认识至高神的名，这边一时为尊神为圣，那么是永远高举神的名，永远的高举神的名。所以两边相对啊，求主给我们深刻的受教，深刻的受教。从摩西身上我想也学到很美好的功课教训，啊，这样的谦卑，这样的顺服，这样的默默的啊，服神的这个安排，啊，他只跟神说过一次，神说罢了，你不要再提，他就不再提。他看着以色列百姓得以进迦南，他心里也就满足了，也就满足了。所以这边就是阿摩斯也是这样的尽忠到底，摩西是尽忠到底，阿摩斯也是忠心的传承的话。最后一句，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阿摩斯也是完全高举神。完全的高举神明。所以今天两章圣经，我想就是受警教，不但受警教，求主给我们深深的受警教，那么就是应当归向神，归向神。所以一切的灾难目的是让神的儿女归向神，预备迎接神。我们不受警教，我们就预备就不能预备，你不预备就没法见神。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西南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要有圣徒的义行，有圣徒的义行，真正遵行主的道，有美好的见证，才能够去见我们的丈夫，在羔羊婚宴能够有份。所以我们要预备迎接神。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受警教同圣敌，我们不但受警教，我们还有三股合成的绳子一块来什么呀，胜过这个迷惑普天下的那个仇敌，你要胜过这个魔鬼，你胜过他的试探，他像海沙这么多这种迷惑的权势。受警教同圣敌，预备迎见神。受警教同圣敌，预备迎见神。好，我们今天就到这。